杏林漫步，古代中医的驱虫治病，作者中医。古代中医的手段和形式是多种多样的，其中有些内容也许现代人，尤其是被党文化灌输了的人难以接受，然而它在古代却实实在在发生过，并留下了历史记载。中医驱虫可不单单是取出西医所认识的寄生虫，有些事例用西医根本解释不清。名医类案记载，王海藏，金代名医，李东垣弟子说，有个叫杨石的病人患了风气冲心，吃东西就吐，一身枯瘦，就叫他服万病紫菀丸，服了20天后，病人泄出5-6块蛤蟆样的肉块和2升白脓，病就好了。还有赵四郎吃了就吐，眼睛看不见，耳朵听不见，也是服万病紫菀丸后泄出5-7条青蛇和恶脓3-4升，病就好了。明史记载，戴元礼，明代御医，朱丹溪弟子，奉明太祖朱元璋的命令为燕王治疗积聚病，他见以前医生的用药对症，想为什么没有效果呢，就问燕王喜欢吃什么，燕王说最喜欢吃生芹菜。戴元礼说，我知道病因了，开了一副药，当天晚上燕王拉肚子，泄出了许多小蝗虫出来，病就好了。明代名医陈士铎《本草新编》记载，当我游历湖北，住在汉口的时候，有客船主人久咳不止，问他为何得病，他说客船在浔江停泊时夜起飓风，他正忙着喊舵工准备船篷船缆，突然骤雨打到热背，感觉很冷，从此咳嗽到如今，越咳胸中越痒，直到咳痛了吐一阵血后才能停下来。我说一定是寒雨透过肺盂使肺里生虫了，他不信，不久他胸痛，说就要吐血了，怎么办，我说赶快喝乌梅汤，他吃后果然疼痛缓解了，问我为什么，我说这是治标的方法，用来验证有没有虫，虫遇到酸味就会潜伏，现在你喝乌梅汤可以缓解疼痛，一定是虫在作怪，他这才相信我。我用万年青捣汁，用酒冲一碗，叫他等胸痛时赶紧服下，晚上他果然胸痛，服药后胸痛更厉害，痛得死去活来，他感觉非常口渴想喝茶，我禁止他喝，劝他再喝万年青，他不听，我就强迫他喝，喝下后他痛得更厉害，喉咙很痒，我说这是虫受不了了，要出来了，赶快再喝万年青汁，他又喝，喝下后开始吐血，虫随着血一起涌出，长2寸半，手指大小，身子像蟋蟀，长腿像螳螂，颜色纯紫，灯下看起来像有火焰一样，额头上有2条寸把长触须，背上有翅膀尚未长全，腹部还没有完全长好，还带着手指大一块血块。明代中医李中子李中医案记载，南京姚乐府乙卯年秋天，两个儿子都得劳债死去，他悲痛不已，潮热咳嗽，两眼昏花，腰脚无力，口吐清痰，唇有白点，服药无效，我说据脉象为传湿病，中医指一人染虫死后，虫转附他人，使家族成员相继死去，有虫在侵蚀内脏，只吃平常药不除虫，没有活命的道理，用加川穹、当归的血雨散，再加甘遂、天灵盖磨成粉末，用东边桃树枝煎汤，在8月初2天没亮时空心调服，到了辰时、巳时打下像小老鼠一样虫子3条，两头尖一样虫子几条，因为病人疲惫，马上用人参1-2煎服，傍晚又煎服1-2人参，第二天凌晨将粉药减半服用，打下几条两头尖样虫子，另用10全大补丸服用半年后病人康复，虫子用烈火杀死，与雄黄一起研成粉末装瓶，把瓶子封死，埋在没人经过的偏僻处。明代名医孙玉奎孙氏医案记载，承治丁氏痛风，开始诊断为湿痰凝滞经络作痛，五副药后病人因痛得更厉害，不肯再服，我也不勉强他，改用触草原花3分，海金沙1分为末， 热开水调下，到了晚上病人腹泻一次，下稠痰半盆，腿痛好了大半，尚能活动。半夜众人喝酒未散，忽然听他说腹痛剧烈，请我进屋里看。走到后堂，里面人出来挡住我说，病人已经去世，不必进去看病了。我说这一定是痛晕，不是去世，怎么可以不进去看。进去后发现病人还坐在便器上，冷汗淋漓，面色发青，好像呼吸中断，指手诊脉，手冷如冰，但用力按还有脉搏。于是我知道是痛极晕死过去了，给他灌姜汤。病人苏醒后慢慢告诉病女，刚才肚子很痛，然后火光溅出，肛门像被火烧一样，大响一声，不知泻下了什么东西。众人查看，竟然是一条血色泥鳅，长六寸，宽半寸，有眼睛，有鳞片，在盆里还可以游动。众人看了都毛骨悚然。明代儿科名医万密斋《幼儿发挥》记载，胡盼溪弟弟英年早逝，遗子由胡盼溪夫人抚养，孩子肚中生虫作痛，请我当时健在的父亲治，几次三番都不见效，又请我治。我问父亲曾用什么药，父亲说雄黄解毒丸。我问父亲还有别的秘方吗，父亲说我只用这一个方子，屡用屡效。我告诉父亲说，看来该虫已经通灵性了，要想办法才能取下它。我在某月初旬选定适宜破除的黄道吉日，不让孩子知道，隔夜熬好苦莲根汤，清晨与孩子伯母商量好，用油煎鸡蛋一个，先吃鸡蛋再吃药，鸡蛋煎好了又故意不给孩子吃，孩子闻到香味急着要吃，肚子里好像有东西涌上心口，我趁机给他喝药，一会儿孩子心口上的东西落下去了，再给孩子鸡蛋，孩子不吃了。四时孩子腹中咕咕叫，泻下一条奇怪的虫子，大约小拇指长，有头有手足，就像婴儿一样。我看见了，惊讶地说，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传世痨虫啊。胡盼溪说，他父亲得痨病死去，他母亲也得痨病死去，痨虫传到孩子身上，正好是第三代，幸亏今天把它去除了。这些例子一谈起来，可能现代西医根本无法相信，不敢相信。可是这里并没有举野史传闻、江湖郎中之类的例子，都是取自忠实严肃的学术著作，如果要搜罗其更古老的传说，各种笔记中的记载，那例子就更多了。现代西医发展了解剖，却不知道有另外空间，因此封闭了自己，只承认寄生虫是寄生虫病的根源。然而古代中医所认识的虫远远超出西医的认识，不是西医所说的寄生虫病。古代中医也可以打下虫来，而且所打下的虫很多是长眼睛的，与一般寄生虫差异很大。一些很严重的器质性疾病，古代中医一打下虫来，病马上就好了大半。古代中医的成就不是现代人简简单单用迷信二字能抹杀得了的。古代中医的取虫治病今天已经失传了，许多中医西化了，党化了，这些东西他们批判都来不及，怎么可能去研究呢？古代中医取出虫来用的是现代中医理解不了的方药，现代中医只会开平平常常的方子，调理气血阴阳，甚至按西医理论胡乱开中药方，在实践中怎么可能取下虫来呢？古代中国人几乎人人都知道中医能取虫，因此也出现了江湖游医靠取甲虫行骗的手法和现象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据此披露什么内幕，扬言中医取虫全是假的，其实他们又明白多少呢？尽管现代人已经陷在假象之中，但取虫这种现象并不能说就绝迹了。蒲抚洲一案记载，蒲抚洲用温白丸治疗其舅父虫骨，症状接近肝硬化腹水，其舅父吐出两条虫，八寸长，鼻管粗，色黄，形似鳝。王冕之方剂学讲稿记载，某患者用鳖甲煎丸、舟车丸治疗腹水，路上急着要大便，大便出来个绿东西，患者的大肚子一下子就消了。在大陆这样的党文化环境里，虽然人们不敢去讨论它，但它毕竟是客观存在的。